套啊，因为耶稣实在爱我们。你想想看，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他爱不爱你，是吧？上帝明明知道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间绝对不是游山玩水的，也不是仅仅降临在皇家宫殿要成为王子的，要统治世界等等，而是说他差遣他的儿子要为我们来死到十字架上的。你说耶稣爱不爱你们？耶稣爱不爱我们啊？所以我们当说耶稣爱你的时候，那真的是神用他的爱子作为担保。当我们说我也爱你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是应该因着耶稣爱的激励，我们来爱我们彼此。所以我们应该是像一个家庭一样来彼此的相爱。在我们早晨吃 snack 的时候，在午餐的时候，常常有些弟兄姐妹啊来到咱们教会，哪怕是第一次，他就发现这里边很温暖，觉得像一个大家庭啊。一来以后觉得戒备心没有，为什么？因为是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把我们弟兄姐妹当中那种人的阻隔都竟然出去啊，都出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和弟兄姐妹再分享，还是一个圣洁国度系列，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样一个题目。这段话我们刚才是从刚才读的那段圣经里边来的。其实的话呢，关乎圣诞节的故事，关乎圣诞节的记载，在世界上原本不多，只有在这本圣经里边一共四章谈到关乎耶稣基督幼年的时光，或者说他出生的这个时间地点。弟兄姐妹，也就是说马太福音一二两章路加福音一二两章，其实就这么四章在世界上告诉我们，曾经两千多年前有一位救主为我们诞生。但是神不是悄悄然做这件事情，神呢也是要差派人，就是体贴他心意的人来预备这个事情。所以刚才所读到的那个撒迦利亚颂啊，实际上是颂赞基督、颂赞耶稣的啊。弟兄姐妹，按照时间的顺序，人的时间顺序，地上的时间顺序，你知道施洗约翰要比耶稣基督大半岁，但是在永世里边，在永恒里边，耶稣基督永永远远是王，耶稣基督永永远远是主。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在人世的时候啊，神叫我们在时间里边有分别。那这个撒迦利亚呢，他的家庭是利未家庭，所以凡是祭司啊都是出于利未家族的，对不对，弟兄姐妹？然后他的妻子呢，伊丽莎伯啊，是亚伦的后裔，亚伦就是大祭司的后裔啊。所以说这一个家庭，这一个家族都是敬虔的后裔。圣经称他们为什么？圣经称他们为是虔诚的人，说他们是义人啊。弟兄姐妹，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撒迦利亚一开口讲话的时候，就是颂赞神，被圣灵充满，说出预言来，被圣灵充满，说出预言来。那这一段话的话呢，告诉我们大约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件事情，预言神从前记得众先知所预言的应许将要应验了。弟兄姐妹，我有没有听到我上次给弟兄姐妹讲，当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叫做马拉基书的时候，当神在那里说完话以后，神就忽然沉默了，有四百年的时间神干脆不说话，一点启示默示都没有。弟兄姐妹，就像一个常常听惯父亲说话的人，忽然再没有声音给他交通，没有声音给他指示，他一定会陷在恐慌里边，一定会陷在迷茫里边。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神一路跟他们说话，一路给他们引领，可是以色列民没有完全照神的心意去做，对不对？所以当神在旧约马拉基书做完最后一章以后，神就沉默四百年，一直到神差遣他的使者向撒迦利亚显现在圣殿里面。弟兄姐妹，神在开始来对以色列民有一个重新的这样子的连结。弟兄姐妹，那四百年好，以色列民怎么样的哭嚎，怎么样的辗转，都得不到神任何的回应。弟兄姐妹，不像今天我们祷告说，哎呀，神是听祷告的神，你早晨祷告下午就给你成就了，是你早晨祷告的事情晚上可能就欢喜快乐的来赞美神了。四百年，弟兄姐妹，如果二十岁算一代的话，有二十代人呐。可是 神的选民就是神的选民，他们始终记得他们所遗传下来的，就是圣经里边的话告诫他们，是说神要差遣救赎主来救他们，拯救他们，他们一直带着这样吧，以至于说当撒加利亚在圣殿里边见到天使的时候，哇，真的大大的惊慌惧怕，听见没？但是神是来真的是报，可是他一个好像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神要说他的预言应许要将应验，就是神眷顾他的百姓，要在大卫家里兴起拯救的脚，就是耶稣基督。什么叫兴起拯救的脚？就是在大卫的家，就是在神的家中啊，就是耶稣基督要除置这个血脉里边要兴起拯救的脚，就在这个族裔里边，在这个族里边要兴起拯救的脚。那同时的话呢，也告诉了救赎的方法啊，然后叫施洗约翰，叫神的百姓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蒙拯救，可以终身侍奉他。这是我们看到第一预言的第一半。那另外一半呢，预言说约翰的一生，施洗约翰的一生，他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弟兄姐妹，我说400年以后啊，忽然有神这样的启示，如果不是一个家族这样的绵延不断的来敬畏神，即使有这样的启示，他也不晓得启示什么东西。所以说当圣灵充满他的时候，神告诉他，他的这个儿子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要称为耶稣基督开路的先锋，叫百姓因罪得救知道救恩。弟兄姐妹，沉默400年以后，神的启示临到，这是新约时代的第一个先知啊，就是这样子，像一束曙光划破黑暗的天际，光明照耀下来。啊，弟兄姐妹，新约开始。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神的这个启示啊，是何等的奥秘，神的带领，神的引领是何等的奥秘。我们在这里边看到，下边我们要记着这一段经文和弟兄姐妹分享几件事情，一个就是讲到上帝圣洁的拯救。先开始讲到这段圣经的说，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弟兄姐妹，你知道当神要去记着人说话的时候，他首先做的事情是要用圣灵充满他，也就是说他要成为一个器皿，一个圣洁的器皿，完全是归谁使用的，完全是被神掌握的。那么他被圣灵充满了，是圣灵在他里边开启话语啊。那撒加利亚就颂赞神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拯救的脚，正如主记着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在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是神圣的拯救。在这里为什么这么说，以色列民一路蒙神引导啊，一直到今日。这个今日不仅仅说是在撒加利亚蒙神圣灵为蒙神天使启示的时候，一直到今天，神也在施行拯救对他的百姓哈。到今天，因天为他什么？他眷顾他的百姓，他要给他们施行救恩，神一系列的计划都在这里面要成就。所以我们看旧约里边所预言的事情，神是不会废弃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里边看到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今天早上我们在主日学里还讲到，嘿，在创世纪里边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说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自己愿意称作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自己愿意成为这三代人的神，这是他自己的宣称。而以色列民，神的选民呢，也同样的宣称创造天地的主，他们的神是宇宙的神。弟兄姐妹，你看看这里边的启示，神和这个百姓和这个选民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是互相接纳、互相认同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赞美神，就是在这个圣经里边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家族、一个民族，神把他的圣约不断的启示下来。我们需要让弟兄姐妹知道一下，就是说在圣经里边呢，原本有8个约，神和人之间有8个约定，这8个约定一直到最后完全的启示出来， 所以说我们看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说过的话绝对不会后悔，不会改变。纵然在旧约里边，你看以色列人是那样子的背弃，惹神发怒，神呢还是怜悯他们，没有一怒之下把他们灭绝了，对不对？要是换着我们人，老早就暴跳如雷，就将他碎尸万段了啊，或者将他全然灭尽。但是神没有这样的做，我们看到神是这样子的，在他的生命里边对他的选民彰显他的慈爱。为什么说在旧约里面啊，在圣经里边有八个约定呢？我们看到的是八个约定是伊甸园之约，好，跟亚当夏娃有这样的约定。然后的话呢，在人犯罪以后，神和亚当又有一个约啊。接下来洪水灭世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彩虹之约，也叫诺亚之约。那接下来以后，在巴别塔变乱以后，神拣选了一个族裔，就是亚伯拉罕的以色列一族啊。接下来这个始祖的时候，跟他立约。弟兄姐妹，你看这前四个约都在这个创世纪里面，那后面这四个约呢是摩西之约，这在西乃山，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旷野进迦南途中，在旷野给他们在山上立约。然后接下来有个巴勒斯坦之约，这是我们弟兄你们很少听到的，就是说当他们在加利斯巴尼亚的时候，进入迦南之前，攻打迦南之前，在那个地方神又再一次和以色列民立约啊。接下来我们就说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啊，就是说神透过大卫，爱大卫，这个合神心意的大卫哈，这个人说，透过神对大卫的这个应许，说他要在他这个家族啊一直做王啊，在这个宝座上面做王。你看弟兄姐妹，大卫以后以色列民败坏，分为南北两国，都被灭绝，然后百姓被迁移被掠夺，可是神还是没有忘记他的约，神还没有忘记他的约。最后神要立一个约，就是和全人类来立约，和全人类来立约，然后叫凡信靠他的人都得到救恩。那弟兄姐妹，我们看从这个脉络里边看，神先开始立约是和一个人立约，是和谁？和亚当立约。第二个人是和一个家庭立约啊，就是挪亚的家庭，他和他的三个儿子这个家庭立约。然后神在后边又和一个族裔立约，就是以色列民族从亚伯拉罕开创的这个民族，又和这个一个族来立约。这个族也没有完全满足神的心意，神说我要再和全世界人类立约，要记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立这个新约。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四旬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啊。那在这个救赎主来临之前，有一个开路者啊，有一个开路者。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神是慈爱的神啊。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不断的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手在运行，以至于说以色列百姓知道这位神啊，他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祖宗的神。在这里边神要再次告诉我们，他不但要与以色列民族立这个约，他要与全世界人立这个约，全世界主义就包括万国万邦啊，弟兄姐妹，包括在座的我们啊，我们感谢主。所以神是这样的一个立约一个神。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所信靠的上帝，上帝是洁净的拯救啊，圣洁的拯救，他用他自己啊来拯救我们，感谢主。那么在拯救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需要做事情，凡是属神的子民呢，都要来反馈上帝，都要来与神有一个连结。那这里边我们看到上帝圣洁子民，他需要一个圣洁的服侍，就如圣经里边刚才所告诉我们，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感谢主，在救赎以后啊，需要一个服侍。从一个角度来看哈， 我们以为这段话呢是说给施洗约翰如何来服侍神的啊，当他出生以后如何来服侍神，论到施洗约翰他长大以后如何侍奉神，他要以圣洁公义来服侍上帝。其实的话呢，这是论到得救以后的所有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应当如何来服侍。这里边启示我们说，就当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他啊！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他，是神所给我们的启示。所以在服侍神的时候，有一个原理，就是说服侍的原理是圣洁和公义的原理啊，在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命中来侍奉上帝。在这里边，我们知道神对亚伯拉罕起了誓，对以色列的后裔，他是这样子的来拯救。包括说叫他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弟兄姐妹，不单单是以色列百姓啊，啊，他们被掳然后又回归，不是仅仅这样而已，而是说神要使所有被掳的神的子民和百姓都要在仇敌的面前被拯救出来，在仇敌的这个压制下面被拯救出来，在仇敌的网络里边要被救赎出来。所以我们感谢主，神做了这样的拯救。接下来是应当我们有一个奉献的生命。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他如果不得救，他是没有办法奉献的，他是没有办法侍奉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想，哎呀，这个人一来到教会，管他是慕道友啊，还是这个热心的信徒啊，这个我们都要他服侍。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当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属天的生命，没有一个属灵的生命，没有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入服侍这个领域的。所以神启示我们是在我们得救以后啊，我们才能够 touch， 我们才能够进入服侍的这块领域。所以教会的话，是一群真正的有生命的人，爱主的人，圣洁的人的服侍。我们在这里边要知道得救以后这个服侍的态度。所以基督徒不单单是只要讲到得救，还要讲到奉献。说单有得救没有奉献，这个路呢，你这个属灵的路是走不好的。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呢，我们要在得救和服侍的路上要一起来同行。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被神拯救了以后，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要成为一个圣洁的生命，公义的生命。所以一个得救的人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必须要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圣洁是指到上帝所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圣洁不是我们配的，乃是神因着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就把那个生命赐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在那个地方开始学习服侍，我们才在那个地方开始学习啊，与神连结，学习讨他的喜悦。那公义呢，只是我们在神给我们生命以后，我们来学习服侍神的一种表现，一种表现。所以圣洁是我们得救以后基督徒所有的生命和性情，但是呢，公义呢，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种习惯，应该成为我们服侍神的一种习惯。所以我们感谢主的话，在这里边我们要看到圣洁公义是神的要求，缺一个不可的。我如果要讲到说在圣洁当中服侍神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相信神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他有一个神圣的目的，就是为了叫他的百姓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侍奉他。弟兄姐妹，坦然无惧。我们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老以为神是一个非常严谨非常严厉的神啊，我们做出一点事情上帝就马上来实行这个惩罚。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发现我们的神是爱的神，不是一位仅仅说对罪恶刑罚、对罪恶严厉的，而是对他的子民充满了爱的上帝。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在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里面，我们想到这个事情啊，就是神的爱就活生生的来到这个世界，就活生生的在人间向我们显现，然后又借着他的生命来进入我们里边，给我们感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认识到了，哦，原来神是这样子的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就是舍了他的命来救我们的命。弟兄姐妹，这是人间很少能看到这样的一种爱的情形，一种爱的一种代价。因为神为我们做了，神为我们做了，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就是说神叫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他的儿子，然后叫我们来服侍他的时候的话呢，都可以坦然无惧。弟兄姐妹，我们不再惧怕做错事情。你相信一个家庭里边呢，一个父亲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同时也是一个严厉的父亲的时候，弟兄姐妹，当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不是仅仅说哎呀我这做错事情我真的恐慌的要命，哎，这下完了，我父亲不晓得怎样的要收拾我，要惩罚我，弟兄姐妹，不是的，因为你知道你的父亲也同时是一个爱的父亲。我们可以在错误里边，我们会在失败里边，我们会学会功课。所以神的慈爱就是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再次来他的面前，透过我们的失败，透过我们的这个跌倒，透过我们的哪怕犯罪，我们来学习来认识神。所以我们所信的上帝是这样一位慈爱的上帝，所以来到他面前说，兄弟们，我们不再胆战心惊的，而是说坦然无惧的可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这是神给我们的启示。那么今天我们要用圣洁，就是要归于神，就是要归于神，然后的话要公义呢，就是活出神的生命来。弟兄姐妹，我们被神拯救以后，我们都愿意成为圣洁的器皿，这是我们的心，这是我们里边的意愿。那当我们实行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意愿，把我们里面的生命给活出来的时候，就是说你的言语，你的行为，你的生活和你的生命要彰显出来圣洁的这样子的层面，要彰显出圣洁的本性来。所以假如说我们里边还不是圣洁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服侍神。因为当你一服侍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不对了，不单是你里边觉得不对，你没有办法服侍，而且神也觉得你不对，人也觉得你不对。因为你服侍的时候不是带着那种从神来的那种喜乐来服侍他，不是带着那种真的是来感恩的心来服侍他。所以我们相信神叫我们用圣洁来服侍他，就是当我们里边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的时候，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你知道神人一同欢喜，你自己也心中欢喜快乐。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好多的弟兄姐妹都在各个层次里边各个岗位上来服侍神，所以我们盼望这些服侍的人呢，都是和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都是和神特别有一种圣洁的关系。当你服侍神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啊，纵然有的时候不是那么顺利，服侍神不是那么顺利，也不都是鲜花，也不都是掌声，也不都是鼓励，有的时候你会遇见一些啊什么批评论断，甚至有的时候会遇见挫折，遇到打击不顺，弟兄姐妹都会遇到。但是一个被神得到的生命，一个圣洁生命，当他服侍的时候，他完全的不是对着人来的，他是对着神的。当他的生命和神去对着的时候呢，其实是神给他一种感动，神给他一种力量。没有关系，人不喜悦你，但是神说我喜悦你。人可能给你一些难处，人可能给你一些刁难，但是神说我给你什么，我给你恩典。所以我们在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从里边的服侍，从生命的服侍，不是完全和人的关系。所以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我们愿意看到弟兄姐妹常常的要和神有一个对的关系，一个圣洁的关系。我们常常可能会讲到人间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有罪，对呀，我们会有罪，我们是罪人，虽然我们信主了，我们还有罪。比如说有的人，很多人说哎呀你抽烟啊，你喝酒，这是罪吧。这是有些派别是这样说法，有的说没有关系，圣经里边也讲喝酒。那还有的说有赌博是罪，但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当我们生命里边有比这更重大的罪，你比如说我们里边心存嫉妒，我们自私，我们轻看弟兄姐妹，我们背后论断，我们不领情，我们不感恩，弟兄姐妹，这些东西都算是罪啊。虽然神已经救赎了我们，但我们心里边老是对人就是那么咯咯楞楞的，就是因为他曾经对我说过一句不好的话， 曾经脸色给我不好看，我就始终记着那儿过不去。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里边对人的这个记恨。如果说是还有很多的事情，看到同样是一个团契啊，同样是一件事情，同样是一个讲道，同样是一个分享，哎，他做得好，我做得不好，我在人面前丢脸了啊，弟兄姐妹就心里边过不去了，心里边会产生嫉妒。在神面前，这个也不是圣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教我们服侍的生活、侍奉的生活要进入圣洁，就是完全是和神的关系。弟兄姐妹，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你做事的时候，你这个动机是从哪儿来的？因为人要服侍人的时候，总会指望有回报，对吗？弟兄姐妹，当我服侍这个团契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去陪伴他，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带他东奔西跑，有的可能带他去做翻译，有的可能是带他去医治去医院看病，有的可能带他找房子、买车、shopping。弟兄姐妹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假如说你是不仅仅是对着这个人的、这个团契的，你说我是坐在神身上的，这是神给我机会来服侍他。弟兄姐妹，不论这个人你替他奔跑了多少趟，你可能一次没有及时到，他就埋怨你了。It's okay， 因为我是做给神的。可能对一个人好很长时间，有一次你可能一句话没有说到位，他不理你了。It's okay， 因为你是做给神的。所以在服侍里边，我们里边的心态，那个圣洁的心态，被神洗净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教会相信会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得救的人数哈，生命的这个成熟度和生命的老练会增加。弟兄姐妹，我们就盼望有这些可以在神的面前成为这样的得救蒙恩的人，然后他愿意起来服侍神，完全是与神的关系。神啊，我和你的关系，因为你救赎了我，因为我要感恩，我要服侍你。所以不论事情发生什么样子的状况，我都乐意这样子，像当初一样的服侍你。弟兄姐妹，所以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会服侍了一段时间，你回头看一下子，哎，我以前三个月之前我怎么火热，现在好像是没有那么激情了呢？提到聚会也没有激情了，提到团契可能不感兴趣了，啊，提到聚会啊，提到敬拜，弟兄姐妹好像都心里那个火就不到哪儿去了。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要回头来寻找，所以就是要寻找你从什么时候失落的。OK， 你起初的爱心创造。好，我们现在回头来寻找，就是说我们在哪个地方我们的服侍的动力失去了。比如我们开车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哎呀，这现在我那个车马力不足了。为什么？因为有一段时间你得去检查，你得去到车行去看，究竟哪地方出了问题。我们服侍人也是一样。你的原动力是从神来的，从什么地方我们的动力失去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去寻找。所以这是要在圣洁上来服侍神。我们也相信啊，神给我们啊弟兄姐妹要一种啊属天的能力。在哥林多后书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上帝得以成圣。所以我们这群人是应该这样子的，应该成为圣洁的器皿来服侍神的，可以除去身体心灵里边一切的污秽，来敬畏上帝，然后得以成圣。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和神连接的时候，你知道神是这样子的要求。所以当器皿不对的时候，神是不做事的。当器皿不对的时候，神是很难使用的。你说不是神一直做事，就是那坏人神也利用他。是的，弟兄姐妹，利用和使用是不同的。被神使用是说神在你身上有心意 ，OK？ 被神去刻意的去塑造、去雕刻，然后去成型，神是有心意的。但是利用，就像是说每一个房子。啊，每一件雕塑都有锤子凿子，对不对？你会站在上面啪啪啪啪凿，最后把它打造出一个形状来，打造出你所满意的形状来。你知道 当展品放在展柜上也好，那个时候他会把凿子锤子放在边上吗？一同展览，绝对不会的，弟兄姐妹。所以那些凿子、那些锤子，在我们生命里边被神利用来塑造我们的，那些都放在一边了。弟兄们，如果今天你的生命里边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好像有人故意和你过不去，或者是有什么事情啊，弄得你很难过、流泪、伤心，不要惧怕。神使用、神利用这样子的因素来为造就你我。弟兄姐妹，你想想看，神预备多长时间预备这样的人肯愿意归你做陪练的人呢？不容易的。弟兄姐妹，当你成功的时候，陪练就放在一边了。弟兄姐妹，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想到神的心意。所以神在我们所有的心意都说要除去污秽，身体灵魂里面一切的污秽，要敬畏神，这是我们在神里面要学到的。然后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也说，但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真的这一切都是本乎一个爱我们的神呐。今天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我们所服侍，我们所生活里边的这些难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轻看了，更不要轻忽了。哎呀，怎么我又倒霉了，怎么我又临近这件事情了。你看看他也不信神，他这个作奸耍滑的，但是他事事顺利，他还是比我的跑得快，比我升得高。弟兄姐妹， forget it，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是你，神是要让你成为他的儿女的，神是你要成为他的见证的。所以你的生命生活要成为神使用你的见证，神真的记着你来服侍他。像那些工作又好、家庭又好、房子又大、车子又好、职业又高，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和永生神有关系，他这几十年享受了又能如何呢？你要想到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在主里边要切切之盼。我不是说弟兄姐妹，你信了主以后你就没有什么好车开、房子大住，不是那个意思啊，而是说你要看清楚了什么更重要，而是说有了神比那重要。假如说你要没有神，你光有那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永远的意义。你又有了神，有了主，得以在基督里边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些东西成为你的祝福， OK， 而且是永远的祝福。我们在主里面这样子和弟兄姐妹来认定，在我们在基督里是本乎神呐、啊，所以神使耶稣成为我们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都是在基督里面。若如果能够离开了基督，离开了我们的神，离开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弟兄姐妹，你我什么都不是，一点价值没有。从永恒的角度看，我们就是灰尘而已，对吧？没有什么意义。好，弟兄姐妹，我们下面要和弟兄你们分享，就是说神上帝指明公义的服侍啊，我们不单是圣洁的服侍，我们要公义的服侍。我们相信神是圣洁的神，我们相信神是公义的神。圣洁和公义分得开吗？弟兄姐妹，神不是圣洁的神吗？是的，神是圣洁的神，又是公义的。公义是告诉神要彰显他的威严，神要彰显他的威严，神要执行他的审判。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相信神在人间有公平、有公义。总然有的时候在人间你看不到公义得以彰显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仍然有信心，一直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弟兄姐妹，那些为主殉道的那些勇士们，那些为主生命、为主的福音殉道士们，弟兄姐妹，他们也是一样的，明明为主传福音，但是他们的生命却被这样子的轻贱，被这样子的给牺牲了。但是神在他的宝座前要纪念这些人，他们的公义公平，神要为他们去伸冤的。啊，弟兄姐妹，纵然所以基督徒都有一个永远的盼望，什么东西都是在永恒里边。那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神告诉我们啊，要有一切的东西都是要公平公义的啊，在利未记里边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升斗上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 公道秤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你知道我们的神他做事情是公义公平的，听见没？神做事情，他也让他的子民在凡所做的事情上是一碗水端平的。你既要求别人这样子做，你也要求你自己这样子做。当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要怎样的待人，这是上帝公平的原则。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上帝希望人的生活里边，生活的层面，刚才我们说我们的里边的生命，里边的生命要圣洁，外边的层面你要充满了公义公平。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常常你知道去买东西的时候都你买完东西你经常找个地方去干嘛付秤，对不对？因为是怕这个砝码不一样嘛，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圣经里边也给这样子的教导教训。那如果基督徒做生意呢，他的这个生意里边就不应该啊，我说不应该，不会，不是说不会，就不应该出现这种东西。扯布的时候两把尺子 OK， 卖东西的时候两个秤砣，这就是不应该的，对不对？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要彰显出公义的层面来，我们的生活要彰显出公义的层面。那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大家能够有同样的态度来服侍神服侍人啊，我们感谢主。那么神也同样恨恶，不单是我们在生命生活的层面里边有作奸取巧，或者说那些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现在的公司里面也常常会出现这种两本账的事情，在大陆尤其严重。所以很多基督徒回大陆以后啊，他遇见的征战第一个就是能不能做假的事情，能不能说谎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司空见惯嘛，大家都说谎，大家都做假，你不说假不行啊，赚不到钱，或者说卖不出去货，或者怎么样。弟兄姐妹，纵然如此，你还要做基督徒吗？你还要在你的这个做生意上面作奸取巧吗？啊，那么还有在我们的言语上边，你还要说谎吗？所以神是讨厌一口两舌的，神是讨厌这些不说正直话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但心里边我们是圣洁，生活上要公平公正，那我们的言语上边也要流露出来那种定见。基督徒不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啊，弟兄姐妹，基督徒也不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得撒谎，为的是过得去，为的是好处。弟兄姐妹，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啊。提摩太前书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保罗对执事们的要求了。弟兄姐妹可能是有点害怕哈，要这做执事还有格外的要求，不是，是神儿女所有的要求。我们既做神顺命的儿女，我们就当这样，不要一口两舌，不要对一个人说一种话，对另外人说另外的话。弟兄姐妹，因为凡是这些话，神都要审判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里边跟我们要求是一致一贯的，一直到审判台前，神的话都是一致一贯的。我们感谢主，我们要心存圣洁啊，我们也固守真道的奥秘，这是告诉我们要不一口两舌。同时的话呢，也叫我们对待神的事上不要心持二意啊。在旧约讲到不要心持二意，讲到对以色列民啊，这是先知以利亚对以色列百姓在那个加密山上所说的话，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啊，这是神记着他的先知严严的责备他的选民。那么同样的话呢，在雅各书也给，其实基督徒有这样的话，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他是讲到疑惑的人了，疑惑就表明心里边对神心持二意，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 那弟兄姐妹，我们照这个心意来看，神是不喜欢两种标准啊。我们的心，我们的神是要一心一意用公义圣洁来侍奉他的。两种不同的尺度砝码是不受神喜爱的，一口两舌的语言不是神所喜欢听的话，也不蒙神的悦纳。我们心持两意，两个标准，两种不同的看法去对待自己和别人，也是神所不许可的。那弟兄姐妹，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是否真的在这样子的标准里边？我们可以说，神呐，我所有的事情都心里边是特别的平安，没有责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感谢主，我们是在主的里边是良心上是过得去的啊。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在神的面前，神提醒我们什么事情，我们就在神事情上来向神认罪，来悔改，来回头回转。所以今天我们要如何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就是里边的圣洁，外边的公义。我们从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展现出来的，要展现出这种公义的尺度来啊。弟兄姐妹，当我跟弟兄姐妹常说，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的话是就是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简单，你不需要绕许多的弯子，做许多的解释来证明证实你的话，因为神就告诫我们，你这话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 OK， 非常简单。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边弟兄姐妹遇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相处非常的简单。你不要用非常龌龊的心思去想他的话后边有什么样的目的，他这样说就是这样说。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就是说，我说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我不会背后安藏着一种卑鄙的想法，卑鄙的那个目的。所以基督徒在这个时候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简单了很多。因此有很多弟兄姐妹到了教会以后，发现和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很容易。为什么？因为你不需要去猜测他的话背后到底是八分的意思啊，还是七分的意思，还是三分的真实。所以让我们弟兄姐妹不单是我们在生活里边能够成为这样子的见证，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子的来为神做见证，以至于说我们教会变得更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更像是神在我们当中凡事作王掌权。那这样的教会是神喜悦的教会，这样子的生命是神悦纳的生命，这样子的团契，这样子的团队是可以为神带下复兴的团队。所以盼望我们教会真的弟兄姐妹在圣洁上有份，我们在圣洁上持守，我们也愿意弟兄姐妹真的在圣洁国度这个里边，我们找到我们需要去和神去面对面去交通的。该求神管教的让神来管教，该求神改变的愿神改变，该求神对付的叫神来对付，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神修理，变成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一个非常圣洁的器皿，一个荣耀的器皿。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恩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何等有福气的一群人，即在创世以前被主耶稣基督拣选，今天就因着耶稣基督救恩就白白的称义。神啊，我们谢谢你在万事之前的拣选，以至于今天我们在这聚集的时候是神你心意的一个完成和表达。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群